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7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将于6月22日访问世界粮食计划署罗马总部。教宗接见韩国总统李在明。教宗指出，对穷人的服务使社会得以更新。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新章程，依照宗座宪章更新职权。教宗梁十四世将于6月22日前往世界粮食计划署罗马总部。教宗府公布了这项消息，并阐明教宗接受了该机构执行干事的邀请，将前往其罗马总部会见执行局年度会议的与会者以及该机构职员和家属。世界粮食计划署是世界上数一数二庞大的人道救援组织，它是联合国的机构，负责为消除饥饿而提供粮食援助。该计划署成立于1961年，总部设于罗马，并于202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此前在世界粮食日以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成立80周年的机会上，教宗梁十四世曾于2025年10月16日前往联合国粮农组织罗马总部。他在讲话中将饥饿定义为集体的挫败，并谴责把饥饿当成战争武器的事实是一种罪行。教宗梁十四世6月15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大韩民国总统李在明。圣座新闻室在一份公告中公布了这项消息。随后李在明总统在圣座国务院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以及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举行了会晤。双方在会谈中强调了圣座与大韩民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并提及当地教会对韩国社会做出的积极贡献，尤其是在教育和救济方面。双方也谈到下届世青节的筹备工作以及区域和国际背景的一些面向。承认每个男女与生俱来的尊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采取坚决立场，抵拒反犹太主义，并表明教会拒绝所有基于种族、肤色、生活状况或宗教的歧视或骚扰形式。教宗梁十四世6月15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以色列联合呼吁组织纽约联合会代表团 向他们如此表示。教宗向在场众人表达欢迎，指出该组织是全球犹太人博爱的工具，为弱势群体提供人道援助和社会服务，包括在纽约、以色列和其他70多个国家的穷人、难民、长者和残疾人士。教宗表示，这些努力反映出对人性尊严和手足情谊的明确认同，与教会自身对人类整体发展和蒙召爱尽人的承诺互相呼应。因着基督徒和犹太人共同的历史，以及在亚巴郎、伊萨格、雅各伯和古圣若瑟内的精神传承，这份共同的承诺蕴含特殊意义。接着，教宗提及1965年问世的梵二文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这份文件开启了相遇、尊重和灵性款待的新视野，并且肯定了一个真理，即我们属于同一个人类大家庭。同时，这份文件也谴责反犹太主义，以及所有基于种族、肤色、生活状况或宗教的歧视或骚扰。在一个因分裂和冲突而持续受伤的世界，梵二文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敦促我们超越过去的误解，迈向合作，以增进共同福祉。怀着如此情感，教宗继续谈论对贫苦者和边缘人的服务，指出通过他们，天主的声音不断对我们说话。圣父教宗最后感谢他们致力于扶持穷人和有需要者，对抗仇恨和不宽容，并努力为所有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愿你们的使命能加强对话，加深互相理解，而且为我们世界上急需的和平做出贡献。圣座新闻是6月13日公布了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的新章程，此章程经教宗梁十四世批准试行3年，以加强教会在全世界保护未成年人和脆弱成年人的不懈使命。原先的章程可追溯至2015年，自从关于圣座部会的《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于2022年3月问世后，该委员会的章程就需要做出必要的调整，依照宪章的规范更新其职权和架构。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主席维尔尼总主教强调，在深化我们共同保护并照顾最脆弱者的责任方面，新章程是重要的一步。它反映出对受害者和幸存者的聆听，以及对保护领域专家和地方教会的聆听，并重申保护工作始终是重中之重。新章程强化该委员会在普世教会内促进保护工作的实践上的角色，进一步清楚地规范其职权、架构和运作模式。新文件的基本原则包括持续关注那些在聆听受害者和幸存者下所启发的方法。另外，文件也清楚规范该委员会与圣座其他部会的关系，并加强它在全球范围促进保护儿童的责任感、 透明度和良好实践的角色。新章程再次肯定这些任务，以及该委员会陪伴地方教会加强各自保护系统的使命。这份新章程首先对该委员会的性质加以定义。该委员会在保护未成年人和脆弱成年人方面为圣父教宗提供咨询，并直接通过主席向教宗汇报。委员会在圣座教义部下运作，与该部会紧密合作，交换信息，发展保护方法，准备年度报告，并提供培育计划。此外，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也协助地方教会增进地方层级的责任心，以发展稳定且可及的举报系统，以及区域和全国层级的聆听中心，同时也要维护所有相关人士的隐私、个人数据和权益。该委员会可以参与主教述职的进程，依照既定的程序与圣座教义部合作。在有关保护的问题上，该委员会与圣座其他部会合作，并且可以与圣座国务院协调，向其他部会首长提出建议。通过符合圣座指示的地方指导方针，该委员会推动共同的保护原则框架。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最多由教宗任命的23名成员所组成，并由教宗所任命的主席作为其代表。该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全体大会，并有区域团队和研究小组。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业团的起源。到了1928年，施礼华神父仍然不知道天主想要他做什么。他已经在马德里度过了18个月，距离他在雪地里突然间看到的那些脚印后，所感受到这项神圣召唤的第一个暗示，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了。当他穿过首都的各个角落时，他继续地祈祷着：“主啊，让我看见，让我看见，让我看见，你想要我做些什么呢？他到底是什么呢？”然后，突然之间，天主给了他一个惊喜，让他看见了天主想要他做的究竟是什么。事情发生在10月2日，护守天使詹妮日的早晨。当时，他正在马德里圣文森修院参加神父们在中央宿舍的闭境。在讲座后，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开始重新阅读，并试着将过去十年来他从天主那里获得的灵感所做成的笔记依照一定的顺序整理出来。当时附近天使之后教堂的钟声欢愉地响彻云霄，他立刻看到了，他总是用动词说看到了。他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谈到天主赋予他的使命，他看到了，并清楚地理解的是，他将在世界中开辟一条崭新而神圣的道路，他要教导所有国家和各种族的一般男女们如何在日常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成圣。他的继任者主业团的舵手欧华路主教多年后解释道，在神事中施礼华神父看见了天主在他面前展现了要召唤他的事业，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所有基督徒们的整体运动，在每个社会阶层的基督徒们要借由执行自己的专业工作，当他们在圣化所有从事的世俗活动时，便以这样的方式寻找到个人成圣的道路，勇敢地宣扬福音，为达成将所有的灵魂带到天主面前的目标。施礼华神父后来说道，一个人在与同伴相处的平凡生活中并不是枯燥无味的，正是在那里天主希望他的绝大多数的孩子们能够因此而成圣。重要的是要不断地提醒自己，主耶稣没有向一群拥有特权的人士讲话，天主爱所有的人，他也要所有的人都爱他，而且是每个人，不管他的个人情况、社会地位及工作等是如何。而平凡的生活是很有价值的事物，世上所有生活的方式都可以是与主基督相遇的一个机会，他召唤我们与他认同并且执行他的神圣使命，就在那里他找到了我们。天主召唤我们借由我们在一天中所发生的事情，借由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们所承受的痛苦和快乐，借由我们与同事之间的人性情谊，以及我们家庭生活中的所有事物，他还借由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严重问题、冲突和挑战来召唤我们。这些问题和挑战吸引着绝大多数的人们不断地奋斗努力及追求理想。我们很容易地理解那些天生就是基督徒的灵魂，他们的急躁、焦虑及不安因此激励他们为个人与社会的不公义而奋斗。这么多个世纪以来人们共同地生活着，仍然有这么多的仇恨、破坏及狂热蕴藏在眼里，而在他们的眼睛里视而不见，并且在心中不愿意去爱。这世上很多美好的事物被少数人所垄断着，世界的文化局限于小派系的手中，而且与外在的人们渴望着物质和教育。人类的生命是神圣的，因为他们来自于天主，却只被视为是物品或是统计数字。我理解并赞同这样的急躁，他激起了我仰望主基督，他不断地邀请我们实践这项新的爱的诫命。而且施礼华神父也逐渐地明白了， 借着主耶稣的诞生，所有人类美好的实现都被提升到超性的境界。工作、学习、微笑、哭泣、疲倦、休息、友谊发展等，都成为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中的神圣行动。施礼华神父在见到神事后写道，我很感动，而且跪下感谢天主。然后他了解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而且要开始这样一个庞大的事业。他说道，我当时是26岁，我有天主的恩宠和良好的幽默感，其他没有别的。多年后他又补充说，如果我在1928年就知道了天主为我准备的是什么，我便会死去。他首先开始祈祷，并执行了严厉的身体补赎。从那时起，他的神职和使徒活动的每一步都在行动之前伴随着严厉的刻苦。他的母亲和姐姐弟弟后来还记得，在马德里的那些年里，他会把自己关在他们所住的公寓的浴室里，然后打开水龙头来消除苦边的声音。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听到声音，而且即使他事后非常小心地清洗墙壁和地板，而他的母亲和姐姐也会难过地发现到没有被他清洗掉的血迹。但是施礼华神父总是坚持以自己的榜样强调出这一点，最好的刻苦是在于忠实的履行。在自己日常生活的工作岗位上的职责中每个细节，而且他奋斗履行的小刻苦及他所谓的每天的琐事，并坚定地认为应该是持续的，就像一个人的心跳一样。在他过世后才发现日期为1932年11月3日的笔记中写道，我绝不能看，我绝不仅出于好奇而提问，我绝不坐下，除非是不可避免的，绝不使用椅子的靠背，我绝不吃任何甜食，我绝不喝水，除了在弥撒中的洗手礼。午餐后，我绝不再吃面包。我甚至绝不花5分钱。如果一个可怜的乞丐在我的情况下都花不起，除了寻求指导，我绝不向任何人抱怨任何事情，我绝不奉承或批评，愿一切光荣归于天主。之后在他的著作《道路》中又写道，没有祈祷的行动是毫无价值的，祈祷协同牺牲才更有价值，而且首先是祈祷，然后是补赎。在第三位，绝对占第三位的，才是行动。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你们要向上主高唱新歌，普世大地要向上主咏唱，你们要向上主歌唱，赞美他的圣名，日复一日不断宣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传述他的光荣，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奇能。他稳定了寰宇，不再动荡，以正义公允审判万邦，苍天和大地要欢欣鼓舞，海洋中的一切要踊跃欢腾，原野中的一切都要雀跃，森林中的树木也要舞蹈，因为上主已经驾临，他来审判乾坤，按正义审判普世，以信实对待万民。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